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在周末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首先呢，有一个话题啊，是之前我们上上周聊的一个话题，里面谈到关于近期的一些热门新闻和认知战的话题。然后我们发现有不少听友，可能我们没有说得太清楚啊，所以他们对这个话题有一些疑问。尤其是对有一些新闻，怎么会是认知战这件事情不太理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新闻都是正规媒体在报道啊，传播看上去也挺正常啊，跟我们理解的认知战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我们今天就稍微的补充一点东西啊，就上次没有展得太开的一些内容。就首先，什么叫认知战？认知战实际上是有专门的人通过系统性的手段，去影响传媒传播，最终影响人的认知这样的一种行为，这种认知战实际上早就有了。从80、90年代开始，我们改革开放，然后美国就有意识地对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渗透，但这种打法其实是在不断进化的。到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传媒的形态已经跟40年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其实新的认知战比那个时候要更危险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识别到它，很多情况下它就能让人不知不觉的就受到影响。时间有限啊，就不做很多展开了，我就说一个特别典型的、非常主要的模式，就现在要影响大众的认知，它已经不需要自己去创造议题了。啊，这十几年前，得自己去创造议题，然后自己去传播它。比如典型的，就像某位央视记者搞的那个"穹顶之下"啊，类似那样的，他要去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内容，然后传播它，围绕它打一系列的认知影响。现在完全不需要了啊，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有足够多的素材和真实发生的事件用来做素材，是比你自己创造的更容易去推广。啊，也更不容易被人抓到，啊，所以他只要用现成的新闻事件、社会事件就可以了。第二呢，因为现在传媒已经形成了完全新的一套套路。什么叫套路呢？就是从官方的媒体啊，正式的传统的媒体到全新的自媒体，它已经形成了围绕流量的一种非常嗜血的，然后非常卷的打法。这打法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自动化的系统，也包含了一些非传统媒体出来的所谓的叫社媒的运营人员。这些人员其实他新闻的专业素养啊等等，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的到位，但是呢，他很熟悉互联网，他对流量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就有一整套专门围绕互联网流量的打法。这些模式有了之后，那想做认知战的人，他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模式。怎么做呢？很简单。他首先是有他们所关注的一个共通的列表，他们关注什么呢？重点其实就是那些可以制造分裂、对立和仇恨的那些点。那这些点呢，现在我们看下来啊，比较多的、容易炒作的，什么性别对立、民族对立、地域对立，啊，甚至胖的、瘦的人的对立，各种都可以。啊，只要是能够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搞身份政治，让大家互相彼此厌恶和仇恨起来都可以啊。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呢，他去筛选还有哪些话题？这些话题呢，有的是新爆出来的新闻，但是呢，他们没有那么热啊。他们可以抓到这些东西之后，去专门的处理它。还有一些呢，甚至是很古老的事情，突然有人把它挖出来了，也可以去处理。那他怎么处理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叫做引爆。怎么叫引爆呢？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利用他们手上掌握的一些数字化的传播矩阵，去短时间制造一个很高的流量。这个流量绝对数值都不用很高，它只要压缩在很短，比如5分钟之内1000个转发，就类似这样的。那么这种级别，他们经过摸索之后特定的一个数量级就可以达到效果，就可以在普遍的传播平台上面拿到一些热搜啊或者推荐啊这样的一些短时的传播的利好，这个就叫引爆。一旦引爆之后呢，现有的这些媒体啊，就是正常的这些媒体，他们自然会发现， 发现之后，他们就会像那个嗜血的鲨鱼啊，他们自动的就会过来帮你做下一步的连锁的爆炸。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要做认知战的人，他只用做这里面很少的一部分事情就可以了。他只要去发现相关的论题，然后制造一个他想要的传播的模板文案。因为很多事件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要点，对吧？但是只有一个点是他要的，比如性别对立，他就把别的东西尽量的减少、隐藏起来，重点把能产生性别对立的那些内容突出，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做个引爆，然后后面其他的媒体自然会跟进。这个就比以前我们说那种传统的认知战要隐蔽的多，效果也好得多。为什么说效果好呢？就是比如说3年5年以前，性别对立这个话题在网上会有爆点吗？没有什么太大的爆点。但今天，很多做媒体的人都会认同，哎，这个是一个炒作点，他们都会去主动炒这个话题了。为什么？因为过去2、3年已经成功的塑造了一个认知，哎，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也挺感兴趣性别对立的，这种事情容易有流量。这个认知是真实的吗？其实非常不真实。你去你身边随便问你的长辈、你的平辈、你的同事、朋友，你去问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多少，肯定是一个小的比例，绝对不会是大多数人感兴趣。但在网上，这个认知已经塑造起来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啊，现在的认知战不是你想的那样，它很多时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就充分的利用了现在的媒体生态啊，就是媒体非常多，非常卷。为了流量，根本没有什么专业节操啊，就这么一个状态。那有人问，那到底是什么人来做这些事呢？这个就多了啊。我们知道的重点的一个是我们东南某半岛上的网军啊，这个网军代表了全世界反华力量的前端操作平台。很多事情不一定是他们想做的，可能美国人想做的也通过他们来做啊，这个是已知的事实啊。还有一类都不是这种，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粉圈化的团体。他们虽然没有那么正规的技术手段，但他们也能做啊，这就有很多玩法啊，这我们就不展开了。这个其实是挺恐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多次的去提到这个话题？但是呢，也有一些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啊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对它的本质、技术原理也相对比较清楚了，现在就正在着手对一些渠道进行治理，尤其是官媒和一些正规的媒体，但是呢，对很多自媒体不会有太强的监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治理的需要。你像前段时间那个在路上亮证让别人让开的开奔驰的亮证姐，这种就属于基层有一些奇葩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这么大的面积、这么深的层级的社会管理体系里面，自媒体对这些现象的发现和监管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我们不可能对这种东西监管太严厉，我们需要它有发生渠道，哪怕容忍它里面有一些问题。所以自媒体的监管还是不会那么的严厉。但是呢，有些正规媒体，那可能接下来会逐步逐步的有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关部门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的主管的部门，他们也在做一些事情，就是对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技术手段的识别和对抗。这个呢，很难非常彻底，因为如果你真的非常彻底的话，那就相当于就是你的那个整个算法体系啊，会变得非常敏感，没法用了，它就变成一个一碰就会炸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实际上很难用，但是呢，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压制啊，这个也是现在在研究和在做的。我在做的本行就是，还是需要全民提升数字素养，就是老百姓得对这些事情有一定的识别，那么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啊！大家自发的就会有一些判断力，然后甚至会有一些主动的行为啊，去抵制一些片面的、有意煽动的或者类似这样的有害信息。那这个我们普通人怎么去判别呢？我又没法去监测那些数据。是吧？那我们怎么去看一件事情是不是可疑呢？我觉得首先是有一个态度，就是你要对事实、对逻辑的底线有一定的尊重，同时呢，要去有一个政治意识，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很多时候他们煽动的就是我们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比如说男女之间，男女之间有没有摩擦？有的。有没有一些不公平或者是有问题的策略、措施、状态？那多数也是有的，但是这种事情要上升到敌我吗？ 现在很多极端的男权女权的人，他们真的是把对立性别当做一个对立面，一个敌人的啊，恨不得就是所有的都是坏人啊，怎么怎么样，这种就属于极端的啊。那这种我们就肯定要去分辨，要去识别了。另外有一些小技巧啊，也可以顺便提一提，比如说你可以去关注有个新闻啊，它突然变得很火爆，然后里面呢包含了一个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分裂、对立、仇恨那样的主题。你就可以多个心眼儿，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超出了正常的关注度？这件事情它本来有这么重要吗？它得到的流量和整个的传播怎么这么厉害啊？哎，那这种你就可能要稍微的打个问号。然后你再看这个事件里面它的传播导向里面，通常一个新闻事件、一个社会热点出来，它总是有很多不同观点啊，支持这边的，支持那边的，觉得这个事情有一定道理，觉得那个有一定道理。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在没有强烈的技术操作的前提下，这些观点应该是大致正态分布，中庸的是最多的，非常偏激的会越来越少，它是大致是个正态分布。但如果你发现一个事情传播力很强，然后里面传播的观点绝大部分是偏的，是特别左或者特别右的，哎，那你又要打个问号，因为这个不像是正常的传播事件。再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技术干预、非正常干预的迹象。比如说，在某个热门贴下面有大量的类似的观点，甚至完全一样的文案啊，哎，就在下面几分钟之内一下子几十上百条，那这种一看就是有技术干预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大家就以后可以慢慢培养一些经验啊。之前那个话题讨论完之后，有不止一个听友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啊，有的是比较客气的，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认知战，不太理解。有的人就很不客气的啊，甚至还有人问说：“你们这个节目算不算认知战啊？”那这个你觉得算就算，你觉得不算就不算啊，这个不重要。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是我们分享的东西，我们这个节目从来就不以说服人为目标，我们不想说服任何人啊，你爱咋想咋想，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分享一些我们知道的情况和我们的观点，主要是以鼓励和刺激大家思考为主要的目标。如果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意思，有点思考，有点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快乐所在。但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真的是完全无所谓啊！啊，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对，本质上其实这就是我们三个人聊天的一个节目，我们聊，然后大家顺便听一听。
对，其实
对，
我们的快乐70%到80%在我们聊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聊完就已经享受过了。我们只是说，哎，这东西就只是我们聊完了，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可能更好。那既然都记录下来了，就分享一下呗，是吧？
对。
像播客这种，尤其像我们这种动辄，好像我们很少短于1个半小时，九
是，
十分钟以上的播客压根就没有任何传播性，如果你觉得这个都跟认知战有关的话，我觉得这属于，这不是认知战的问题了，是认知有问题啊。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补充这些啊。那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另外一个跟我们前面讲过的人工智能大国竞争有关系的，就是 NVIDIA H20 的后门问题。之前我们提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老黄半年时间来了中国3趟啊，这也真的是非常勤勉。然后这一次呢，重大成果，他巧妙地说服了美国的有关部门和董王同意放开 H20 的销售。但这个事情呢，有个很微妙的后续啊，就是正式的公告里面显示，我们的有关部门约谈了 NVIDIA，说你们这个 H20 有没有硬件后门啊？你们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国会的议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人都提过，说必须在高端芯片里面安装一些可追踪的后门，一方面是要追踪这个芯片被谁使用了。如果不是我们许可的人，那我们要做出相应的一些措施。什么措施呢？甚至可以远端关机啊，从远程让这个卡失去作用啊，让它停止工作啊。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你们要做出一个说明，并给出相应的证明。那前两天 NVIDIA 已经有一个正式回应了，他说我们这个没有后门啊，这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挺微妙的啊，到底它的影响如何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在看想那个NVIDIA 的回应啊，我没有看原文，我猜想他只会说我没有后门， 他不会说我们以后永远都不会装后门，
啊，你判断是对的，确实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就是了。因为如果他加了后面的一句，他在美国就混不下去。
对啊，
但是他如果不加后面这一句，中国永远都不会真正相信他。
而且，中国可能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去约谈他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要从他这里得到一个保证，就是你销售到中国的这个卡不能有后门。那如果我发现他有后门的话，那就是不仅仅是你给我装后门的问题了，而且是你这个企业欺骗有关监管部门，那这个严重性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啊，就是像高端显卡这样的硬件设备里面有没有后门，在它没有激活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判断的。这个不像软件，软件的话呢，它可以放在一个沙箱里运行足够长时间，然后监控它，啊，然后甚至还可以去做逆向工程，逆向工程里面去发现一些特定的 pattern，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它走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分支里，啊，然后这个分支里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络操作等等，这些是相对容易做的。那硬件你要做逆向工程，会难度高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微妙，他如果真的就是骗你，他也豁出去了，被你发现之后他就不玩了，那是不是还是会造成一些损失？这个其实是挺难讲
那
的。而
就不
美国
能
这边的
信，
情况呢，有一说一啊，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开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国会提出相关的议案已经好几次了，每一次都看上去非常吓人，但后面呢，多数也就没有后文了。这个事情的影响非常大，我认为 NVIDIA 本身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他肯定会尽他所能去抵抗这个事情。但真是严重的威胁到 NVIDIA，比如说董王之前还提过呢，说他想把 NVIDIA 拆了，说他这垄断了。当然最近不这么谈了，因为老黄跑得比较勤，应该跟董王混熟了一点，就很难讲啊。美国人现在这个状态就比较难讲。
我是从一个前华为员工的心态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华为很长的时间被人怀疑在系统里加装后门，然后华为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要做叫可信软件工程，就是要尽可能的证明自己的清白，那真的是费了无数的力气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所有的证明其实人家只要说一句你有可能，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你就有可能被
是啊。
拦在外面。那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就要去那么信任一个他们的公司？凭什么？
所以，我有一个猜想，就是这次约谈 NVIDIA 也是我们的监管部门在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在对自己国内的厂商提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国外的这个不可信，你们还是加油干吧。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怕有一些厂商自己想不明白，比如这一波的你要买就买吧，无所谓了，反正这个一共大概100万片吧。它原来的库存有大概60到70万片，然后又向台积电追加了30万片的订单，所以大概一共是100万片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规模呢，国内差不多正好，5到10家公司，每家10万到20万片把它分了，完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没啥问题，既然对方送上门了，我们就捞一波放着，总好过没得用。但是呢，真的不能把这个作为长期战略。有头脑的厂商应该能理解这个意思才对啊。行，那这个反正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解读啊，总结一下简单的点就是说，第一，现在呢大概它确实是没后门的；第二呢，对后门的讨论本身有多重含义，不仅是对现在的一个处理，也是对未来的一种警示；第三呢，就是真的不能完全相信，那就它随时有可能出各种各样的阴招啊，这个是防不胜防的。
是。
好，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有一个部门发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2029年会是互联网诞生60周年。这个时间段，互联网诞生的这50、60年，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征文，叫"互联网60年"的一个征文。这里面有一些话题就比较有趣啊，这个请我们老周来跟我们说说他的想法。
其实，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都是历史爱好者，但是呢，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其实还缺一部历史，或者说是来研究互联网的历史，正儿八经的把它当成历史来研究，这个确实是还很少。
因为时间短嘛。
但其实这60年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说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世界和互联网诞生之后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么我们必然需要从整个世界历史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来探讨这60年来有了互联网之后发生了哪些事情。所以这个征文本身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稍微讲一讲它里面的选题啊，比如说总论啊，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应用，社会起源，美国角色，还有互联网全球化，还有这个全球治理，中美科技。互联网军事、互联网与黑客，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投资、搜索引擎、电子邮件、社交媒体，还有开源的历史、黑客的历史、网络游戏的历史、电子商务的历史，甚至还有网络色情的历史，还有网络战的历史、网络安全的历史等等等等。它一共开列了45项主题。其实很多我们都算是有很有兴趣，甚至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多多少少会聊到。当然有些多一些，有些少一些啊。但是整个的这个历史研究，它开出来的这些题目，我觉得还是很有，我很有兴趣，我很期待。就是说，如果这个征文正儿八经的搞下去，收到了一批稿件，最后发出来的刊物的话，我是很想找来看看的。另外一个感想就是，我很担心，或者说是我很怀疑，有哪些人，有什么人能写好这个东西，因为这里面太难了。
而且啊，我说一个我的直觉啊，这个事儿啊，它是浙大的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发起的。这个学院下面有一个杂志叫《网络空间研究》。你知道，传媒相关的专业做网络空间研究，实际上主要是讲传媒、新媒体这些东西的，甚至会研究我们刚才说的类似于那种认知战的东西。但它多数不是在技术层面，它是在传媒认知这个层面上去研究。它这个稿件发出来，那当然他也会找他们的熟悉的人来约稿啊，或者是鼓励他们来参加。所以这里面很多啊，我怀疑就是属于叫文科视角的互联网历史。
对，有可
对
能。
的，对的，没有对
我觉
文
得李
科
老师
不
说
敬
的
的
很
意
准
思啊，
确。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会比较偏那些人文的思考会多一点，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我也是第一感觉这个东西非常有趣，但第二感就觉得非常难。为什么呢？你真要研究互联网历史的话，技术底蕴是非常关键的，但同时你要有历史视角，这样实际上就是在要求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组合啊。就这样的能力组合真的很少见的。就是他第一对互联网的历史啊，对互联网的架构、技术特征是非常理解的。如果你理解不够深入的话，你很容易陷入一些 fancy word，比如说互联网中立啊、文化中立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是啥？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技术架构决定的。我们这个节目很早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这些东西呢，它就是需要你既有技术视野，又要有历史感，这个真的挺难的，然后还有一些话题，它是属于典型的交叉性的东西，网络战相关的、虚拟社区相关的，这也实际上都是几个环节的交叉的学科。刚刚老庄提到这个网络色情的历史，这个其实蛮重要的。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还是一篇文章啊，是美国人写的。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啊，他说色情业的发展是推动互联网进步的核心动力
这个文章我也看过，而且我
他
很认
对，
同。
啊，他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他说最早开始需要大量的图片传输的应用就是互联网色情，啊，于是催生了图像压缩算法，以及带宽从最开始的文字使用的几 K 到几十 K 的演变。然后后面呢，最早出现对视频的流传的需求也是互联网色情业。 那这个时候就促进了视频媒体的压缩算法，还有更高的带宽的需求。然后后面流媒体最早的需求也是来自于设计，就是带宽的不断发展，就是它催生的啊。然后呢，又对多媒体的应用也是它催生的啊。然后什么这个点对点啊，P2P 的这个最早也是跟这有关。
是的，
P2P 实际上是几块盗版软件、盗版的音乐、游戏等等啊这方面的分享。后面开始有这个直播啊，包括多人的聊天啊，其实最早也是擦边的色情页稿。所以就真的研究下去，每个话题都非常的有东西可以搞啊。他们反正就是从今年2025年开始约这个稿，然后5年之内看能征求多少东西出来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搞5年啊，
嗯。
所以到2029、2030年的时候呢，到时候可以我们回来再挖一下这个坑啊，看成果如何。
嗯，对，我觉得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刚刚李老师分析的挺好的。对，我前面其实也参与过类似的在其他的领域的一些做法。对，但是呢，真的要把这些事情写好，像一些偏技术的，甚至亲身经历的人员，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对，就是这件事情怎么样，也让一些比如说技术领袖一起来参与，甚至呼吁，对，可能会更有吸引力。否则的话，从我们学校的视角就会看到，基本上会吸引到一帮同样搞类似的一些人来去撰稿，那他们的一些风格和一些做法，那就会按照刚才李老师说的那个路线走下去了。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还是能够在网上还有一些自媒体里面看到还是挺不错的一些文章的。对，如果能够把这些包括亲身经历的一些文章能够吸引到，对，其实还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嗯。 其实我稍微多讲一句，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可能还会反复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像这样的征文，最后得到的应该就是一个拼盘，但是它不可能，不太会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在背后，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整体的去看这件事情，评价这件事情，有一个总的看法，这个太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它就是一堆这个传奇的历史的综合，或者说是拼盘，它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这个可能也没办法啊，这个可能为什么写历史要在下一个朝代才能够再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就是因为只能远了看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看法，估计也没办法。
确实是这样。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啊，也有很鲜明的例子，比如说《史记》，《史记》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个人创作，并且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这样的一本史书。就司马迁在里面体现了他个人的从文学到历史观到一些政治观点对人物评价的影响，所以他里面经常有所谓的史笔嘛，对吧？就是他内涵是想夸项羽，对刘邦不怎么看得上的啊，但是他
对，
实际写的时候不能这么写，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很多什么互文啊，这样的方式来揭示跟他字面意思完全不同的一些内涵啊，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个性化的观点和个人风格。但是另一类的典籍，比如像《康熙大典》《永乐大典》这样的东西，一个人牵头或者几个人牵头，大量的文人一起来做，更多的是做的搜集整理。那这个时候要保持它风格一致，以及在历史观在关键的判断上都有一致性，就相对比较难。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事无巨细，而且风格各异，都把它留下来了，把它搜集整理，把它变成了一个稳定的一个集合。这个也其实有它的价值，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浙大的这个团队他能够做到啊，有鲜明的观点，然后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和指导思想的话，当然挺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呢，能够把一些有分量的、有价值的研究能够汇总起来，其实也不错了。这个至少为后续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打下一个基础。是吧？做史就是这样的，就历史的东西呢，它有不同的做法， 但最重要的呢，是要把有高质量的一些内容能够先攒起来，这个是总归有用的了。好，那这个反正我们就提一嘴啊，告诉大家这么回事啊，这还早了啊，5年之后我们再来刨坑啊。好，那下一个小的话题呢，是老庄跟王老师去参加了今年的 CCF，就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年度大会啊，应该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跟我们分享啊，你们来说说。
其实有一个消息跟两位老师都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讨论过的，王老师和李老师在
对
做
的，
那个开源的数字教材这个事情，我们昨天在这个大会上我们官宣了，然后呢还引发了不少的感想和反响，还不错，至少其中有一个老师是武汉的华科的老师。他呢是在华科负责全校的非计算机专业的 Python 的课程，
那我们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给他。
他也有，他应该也有教程，他自己肯定也上了这么多年课了嘛，也有。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在寻找一个好的这个课程承载的平台。他就说，他说呢，他现在不是说要不要干的问题，他现在是接到了学校的任务，他必须要去找一个最好的平台来用。但这个潜台词，我就先给他堵住了。我怎么堵的呢？我说，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平台，而是要找一个我们能够参与共同建设的平台。
说得好，
那如果你们作为一个华科这样的学校，到最后选了一个平台，当然我没说的这么直白，我到节目里可以说的直白一点。然后你们发现别人是一个不受你们控制的，你们也不能参与，也不能建设，也不能够改进的一个平台，你说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
一看就是老开源人的说法，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这一套。
确实。
后面呢，这个他还是很有兴趣，然后呢，我就把他跟那个王老师拉了个群，
一起搞一搞呗。
后续看看有没有发展。
华科这还是很有分量的，我们可以
那是，
一起来搞。
但其他的我还想听听王老师的想法，因为昨天的大会呢，相当于是我们基金会搞了一个分论坛，
对，
所以我是主办方之一，就是这个分论坛我们在操盘的，一方面呢是累得要死，一方面呢说实话没时间关注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就在那里忙前忙后，忙东忙西，就一团乱。所以很多问
就
题
一
可
天
能
吗？这个会？
明天今天还有，就
啊，
是
今天还
昨
有。
天一天，今天一天，对，所以很想听听王老师的整体的印象。
对，这个我来详细分享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们抛开刚才庄老师关注的具体的那一个点上的事儿，对，其实昨天是整个下午，上午是大会报告嘛。对，大会报告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光是嘉宾演讲环节，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发布，包括一些组织的一些成立。对，这个呢也是现在挺开源的一些玩法。对，感觉就是确实开源越来越热，把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业呀、部门呀、相关人员都卷进来了，包括以前的一些行业组织，现在改个名字，对，换个面，对，通过开源又重新给它驱动起来。对，这是昨天上午大会的，而且呢，昨天上午的活动嘉宾还是比较重量级的，应该是有7、8位的院士都参与了。对，然后呢，也实际的有的去在今明两天的，在昨天和今天去做分享。对，然后网上也有直播了，然后也有企业界的一些人来参与，对，反正就是那种，因为也是在上海徐汇那边吧，对，还是，场地啊，各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对，整个参会的这个体验，对，下午呢，在分论坛里面，其实也有将近10个左右的分论坛，对，咱们这个开源教育是其中的一个，对，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所有分论坛里面办的最好的一个，对，
谢谢，
是的，而且呢，不光是这次分论坛办的最好的，也是我历届参与开源教育活动和论坛里面，应该也是最好的一个，对，到目前为止啊， 对，所以说呢，庄老师还有你们那个团队的努力，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对，那这里面怎么叫办得好？对，我说几个点，其实大家就能够 get 到。对，因为咱们天工开物这次办的教育论坛呢，还是比较接地气的。传统的一些论坛，基本上就是请一些专家呀，还有一些企业或者是高校的去做分享。对他的这种对外的或者是自上而下的这种说教式的成分是比较重的。对，那咱们这次的那个分享，其实请了学生和一线老师的参与比例是比较大的。对，这个环节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对，特别是咱们开悟天空开悟这边首创的开源闭塞，对吧？这个也是我和庄老师一起来策划的一个事情。对，把这次开源闭塞的获奖学生和指导老师请过来，并且在台上进行发言分享。对，这是我非常觉得印象深刻的第一个环节。对，因为就是学生怎么样通过参与这个开源闭塞得到了什么东西，并且呢，不光是学生的那个整个闭塞的参与，包括他参与那个项目方，还有那个学校老师和企业老师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露出和一些宣传，对，包括在场的还有那个蚂蚁的嘛，对吧？
对。
而且还有不同层次的学校，既有像华科的，还有湖大的，还有一些职业院校的，这也是有一定的代表。对，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那个李老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捏了一把汗的，是不是？就是不是真的有学校的老师愿意来投入到这一块，以及企业的一些导师，对，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大家都是，类似志愿者的那种工作的一些方式，对吧？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报酬，对，而且呢，做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没有提最后要像这样去评奖啊、去评优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开始大家肯定也只是说为了把这件事情去做掉。但是呢，确实我们看到开源项目还有开源社区在里面还挺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对，包括从昨天，几位学生还有老师分享和他们的一些感悟上面，对，我觉得还是挺真实并且是接地气的。对，这个是实际上是我对昨天的环节印象最深刻的。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论坛的这种多样性。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对，其实就是，而且呢，这个场子的人数和火爆程度也是最高的，这个那个我看了一下，一定是的，对，我还特地去其他场地也看了一下的，那和我们其他的一样的，大家坐的规规矩矩的，对吧？台下的人讲，台下的人听，对吧？我们的这个论坛的这种互动，对，并且一开始还有远程的嘛，远程的清华的那个王院长也是介入，大家一些打招呼啊，我觉得在这些轻松的气氛开场，对，特别是最后还有抽奖环节啊，那个虽然我也没抽到，是吧？对，但是整个气氛我觉得最后拉到了一个极致。对，我觉得这种呢，就是哎呀，这个确实把高校、企业、老师、学生，对，包括咱们基金会的这些人，我觉得基金会就应该这么过，对吧？让大家开心，对吧？同时让大家收获，我觉得也能够去启发后续的一些事情。对，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拉群，我也把我的材料发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激发我和李老师这边，哎，我们赶紧把我们的数字课本呀、那个平台呀，赶紧往前去推。确实还能够看到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对，因为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在一线的老师，还有在校的这些学生，对，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是和我们前面也聊过，包括像开源远志的一些大会的一些做法呀，对，那 CCF 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开源教育的这个场子，对，我相信参与过的，对，包括到后面的这种留下来的人数和还是非常多的，对，其实还是一个我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对，整个反正我都参加了嘛，虽然期间也和一些人做了一些场外的一些交流，对，这是我 最大的啊，就是从一个参会者的角度，我来对这个咱们这个分论坛的一个评价啊，
所以感觉就是它整个还是比较传统，但是你们这个分论坛呢，是比较新的社会化的那种办会的玩法，
对，
所以这个一下显得非常不同啊。
是的，
就有一个我要提一下，这个事情上我很佩服我们理事长，这是他创意的，就是我们抽奖抽的是啥猜猜看？是穿
哎，对的，
我
这个
们
也是，
基金会衣服的喇叭布。
哎，这个是他去谈下来的吗？
没有，就是我们买了几个，就是大概十几个喇叭布。然后呢，
哦，
在外面定做了基金会的那个小衣服，就是有 logo 的小衣服。然后发奖的时候没有穿。另外，我们可以给送给这个获奖的嘉宾，另外自己回去可以自己穿这个小衣服的。我们还特别关注了这个合规问题。
有道理。这挺有
哎，
想法的，真的。
你们这个礼物还有剩的吗？
没了，没了。像你是问的晚了，你知道那个周明辉老师拿了一个兴高采烈的，
哦，对呀，
还
哎呀，
有
这个
杨丽
太
萍
好
老
了，
师也拿了一个也兴高采烈的。那你都没提，我当然就不可能给你。你要提了嘛，我肯定要那个。
对，王老 师
好
下
的，
手
好的，
太慢了。
下次提前啊，
下次提前，下次提前，
挺好的。好，那前面就是几个我们近期的一些新闻和回顾的一些内容啊，下面我们来聊几个我们比较主要的话题。第一个呢，我们想聊聊国产的单机游戏啊，最近有2个国产的单机游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第一个呢是叫《明末渊虚之羽》，这游戏是已经发行的游戏啊，它是在7月20几号吧正式的发售。然后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是不出意料的就翻车了。那对有些朋友来讲，可能就是有点出乎意料的翻车了。然后另外有一个游戏呢，叫《影之刃零》，这个游戏还没有发售，它计划是在今年之内会公布发售日期，所以发售日期大概率是明年，甚至有可能是2027年。但这个游戏已经开发了有4、5年了，而且每一次出来展示它的内容都非常惊艳，引起很多人的赞美，所以这两个游戏的大家的口碑有非常大的差别。再加上去年是中国单机游戏的里程碑式的年份嘛，因为去年有《黑神话：悟空》的正式的发售，而且取得了非常史诗级的成功，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国产的单机游戏，我也玩了一些，所以今天我们来集中的讨论一下跟这个有关的问题啊。你们两位对这个有什么感觉吗？你们虽然不玩啊，但是应该都有听说相关的一些事情。
听说，然后我就是问题吧，明末这个游戏跟明末有关系吗？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明末这个游戏翻车，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名字没起好。明末它翻车，就它实际上有3个原因，3方面的原因导致它翻车。其中一个挺大的原因是游戏外的东西，就是跟游戏本身关系不大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名字。明末这个名字呢，它容易触动一类人的神经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舆论场里面有一类，按我来说的话，我觉得算比较奇葩的一类人，就所谓的黄汉啊，就这波人是强调汉族优先的啊。就按正常情况来讲，我们国家其实没有很强的民族分歧，民族之间的关系相对是融合的，有一些不和谐因，但基本上不是主流。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迹象，但基本上也都治理的七七八八了，现在问题很小。但是呢，就有一批人，这批人是怎么来的呢？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认知战有关，是长期塑造出来，最后提纯留下来的那一批奇葩。这帮人就是：第一，他觉得汉族是牛逼的，其他少数民族不一样啊，是外族；第二呢，他觉得汉族被欺负了，因为我们有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感觉是汉族被欺负了，就很奇葩这帮人。 然后这帮人有一个衍生出来的历史观点，就是认为清朝和元朝都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是属于短暂的被外族统治的，甚至有人说是被殖民的历史。啊，这个就不仅仅是奇葩了，也不仅仅是政治不正确了，这个说难听点，这是有违法嫌疑的。就是它实际上是就是有点国家分裂的感觉。如果你真这么认定的话，我们国家现在的领土主权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清朝所统御的疆土，它是延续性的。那如果你不认这个的话，东西你就说不清楚了。而且我们国家特点就是说，有大量的民族在古代不同的历史阶段，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它的认定是不一样的，但无一例外，最后都被融合进我们整个大的中华民族的体系里面了。所以再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上曾经的问题，现在也都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了。所以这部分人，我就说他们非常奇葩。好，那这个明末这个名字呢，就触动了这帮人的神经啊。他们的一个观点，他们这帮人很多，我觉得其实不一定玩游戏，但是他们了解这个游戏之后，他们就可以喷啊。他们喷的点是这样的：说你一个明末的游戏不许我杀清朝的人，我只能在四川杀明军，不能杀清军。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反动啊，这游戏一定好不了，是这个角度去批判他的。这游戏，你说这个原因对这个游戏翻车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其实不是关键啊。在去年《黑神话：悟空》发售的时候，那各种节奏也带得飞起啊，从国外到国内，什么艳女啊，还有某些主创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的一些不成熟的行为。言行也被人挖出来，各种各样的节奏都有，但这游戏本身的质量足够硬，后面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因为大量的玩家会用自己的钱包去买单，买单完之后，那就是玩游戏人自己内部对游戏的评价了，场外因素就很快就消散了，所以明末被场外因素干扰，然后最后引发了很大的问题，这个不是主要的因果，它的因果不是说因为这个啊导致它不行。它不行的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它的游戏本身品质上有问题。好，那回到刚才老庄说的这个，到底明末跟他有啥关系？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没买也没玩，但是我云了一把，我看了，我喜欢的 UP 主非常详细的攻略，我觉得其实没啥关系。他这游戏就把它做成一个完全架空历史的，绝对效果比现在好。我完全没法理解制作团队为什么要在最后把它套了一个明末这样的词儿。它的英文名甚至都没有这个，它的英文名叫无常的 Fallen Feather。Fallen Feather 就是它那个游戏里的一个设定啊，就是一个地区的人中了魔之后，他会羽化，他会身上长出羽毛来啊，所以叫 Fallen Feather，就是堕落的羽毛的意思。然后前面无常是这个游戏的女主角的名字，叫无常，跟明末没关系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名它就是带个明末。渊虚之语，然后它整个游戏里面有什么东西跟明末有很深的关联，一点都没有。你把这名字抹了，然后你就去玩，你会觉得完全毫无违和感。它最多是里面有一些角色用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啊，这个其实也完全没必要，因为那个人物的设定、他的特点、外观还有他的招式，其实跟那个历史上的人物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只能这么理解，就是他们想蹭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梗，但是呢，又没蹭好，他就把它做成架空的历史，我记得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创作团队，他的主创其实对历史也没啥关系。有人说这个人夹带私货啊，是一个满清那方面的人啊，甚至有人 P 了一张图啊，让他梳个满清的辫子，穿个这个清朝的官服。有人 P 的图在那里传播，其实不是啊，这个人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那个人对历史没有太多的兴趣，也没有太多认知。他真正非常崇拜的，他喜欢的是《血缘诅咒》，是宫崎英高和 From Software 在 PS 上的一个独占游戏，叫《Bloodborne》，中文名叫《血缘诅咒》。这个游戏也是我最喜欢的类魂题材的游戏。啊，为什么喜欢呢？它的背景、它的整个世界设定、它的故事都非常的克苏鲁，就是偏克苏鲁那系的。 它里面大量的就是对知识的极端的追求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就是讲知识是一种禁忌啊，这个是非常克的一个设定，整个氛围感和它的故事非常对我的胃口。然后这个游戏它的战斗系统是所有的魂类游戏里面最特别的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鼓励你冒险和鼓励你进攻。所有其他的魂类游戏都像回合制一样，都是很小心翼翼的，你砍他一刀，然后躲他一下，再砍他一刀那种。血缘不是的，血缘是非常鼓励你冒险进攻的。它里面有个设定叫枪反。什么叫枪反呢？就是一般有动作游戏里面大家打嘛，是对方打你的时候，当对方就马上要打到你的一瞬间，你摁一个键，可以所谓的完美防御或者叫完美闪避。但是枪反不是的，枪反是要预判对方的行动。就是当他这个动作刚起手的时候，你啪打他一枪，能够打断他的这个起手，然后产生一个巨大的硬直。一般来讲，他就会直接坐地上，然后你可以上去打一个处决，就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攻击啊，可以就是收获很高。但是他要求你非常早的去预判对方下一个动作，他刚起手你能看出来他要干嘛，然后你就开一枪。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所谓的 high risk high reward，就是这高风险高回报，就是鼓励你进攻的，这个也是节奏上非常的爽，所以我很喜欢啊。好，那这个明末的主创，他也多次的表达过，他非常非常喜欢《血缘诅咒》，他的梦想就是做一款中国背景的《血缘诅咒》。他为什么喜欢我不知道，他可能喜欢偏了，他喜欢另外一些东西了，跟我说的不一样，所以他做出来这个东西呢，有很多地方很怪异，比如他也有很多看上去外形很克苏鲁的怪物，但是也就停留在外形这个层面了。它的内涵就完全没有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让你感觉整个氛围、设定、剧情都很克系的那种感觉，或者都很有那种叫未知的恐惧、深渊的恐惧啊，知识是禁忌这样的主题，它没有很好的把它铺陈出来啊。这个就体现出它在整个设定和剧情的把握上是不到位的。哪怕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他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模仿了。然后他还学了《血缘诅咒》里面一些其实不是很好的点，比如说一些特别恶意的点、特别烦人的地图，就这些地图里面让你打得非常的不爽。有很资深的玩家在抱怨说，这简直让我觉得就是在针对我。甚至把这个点用作他早期的发售之前的一些宣传的亮点，这个也很奇葩。你一个游戏这种东西最多是调剂品，偶尔有一种那种不叫惊喜啊，那种惊恐啊，就是突然吓你一跳，让你有一种新的感觉，最多是这样了。你不可能把它变成你日常吃的菜啊。就从这个角度，我想说明的就是，这哥们儿呢，我不认为他是想买什么历史的私货，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对游戏的设计和实施啊，就是它有一些分寸把握的不是很好。之前《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就冯骥，他有一次接受采访，他曾经讲过啊，他说很多游戏大家对它的特点都耳熟能详，比如魂类游戏，大家知道魂类游戏的特点，难度很大，boss 战很壮观，很史诗感，地图非常的复杂。地图里面有很多很恶意的设计，故意让大家去吃苦啊！他说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关键不在于你知道这些东西，而在于你实际做的时候怎么把握那个分寸。这个我觉得是真知灼见。就同样是难度这件事情，难到什么程度恰好？你像宫崎英高做的魂系的游戏，它难度是有，但是它的难度是一种你反复练习就一定能突破的难度。你只要熟悉对方的出招，你先一刀都不砍，你不打对方，你就做到对方所有的招式你能识别出来，然后你能躲过去或者招架住，那你基本上就一定能过。所以后面都有人说，本质上魂系的战斗是一个回合制游戏，就对方打你的时候，你不要贪刀，你就好好躲，躲完之后打两刀，他下一招出来的时候，你又去躲，这样就一定能过，所有的 boss 都能过。有些真正有难度的游戏，比如像什么鬼泣啊、忍龙啊这样的游戏，那是你打不过就打不过，你练多少时间你都打不过，因为它要求你操作上的、反应上的速度可能是在你的极限之外。 所以那种就是我们称之为叫经典的传统的动作游戏，那才真的是难。好，那国内很多的游戏，它这个难做的把握不好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种负担，我就没有去反复尝试的欲望。那这种时候，这种难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就变成了一种负面体验。这个游戏并非毫无是处啊，它有一些点设计是不错的，比如它的人物成长体系，你获得了一些资源之后，可以给自己去长级加点。然后他把人物本身的属性、武器的升级，还有法术的升级融合在一个天赋树里面。然后这个有极高的灵活性，就是你可以非常随时的、非常自由的去洗这些点。很可能就是你针对一个 boss，你就主打法术，用法术把他弄死，然后打完之后立马洗点，变成其他的一个套路去打下一个。所以这个方面是他设计的比较好的。但是做得不好的部分也很多，比如它地图本身的设计、贴图、美术各方面，那跟黑神话是完全没法比的。然后动作也比较僵硬。你玩一个游戏，你觉得它动作比较僵硬，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动画模组做得不够细，做得不够的丰富，类似这样的问题一堆，就是它属于就是品质上没有达到真正一流游戏的水平，它本身就是一个次一档。这才是它最要命的地方，好，这是第二个我认为它翻车的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质量不够好，这个是比较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它在发售的时候出了很多幺蛾子的事情。这里面第一个是它的发行商的问题啊，就发行商吹得过分了，在发售之前反复的明示暗示说啊，这个中国单机游戏的第二个大学生就是把自己强行拉到跟黑神话悟空一个档次。那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档次？这很重要。你没有的话，这成为一种反差。再加上它的联合发行方里面有包括像 B 站啊这样的，B 站也动员了它的非常多的游戏主播来提前玩这个游戏，来做一些宣传。这些在后面都变成了负面的作用。然后在发售的时候出了两个严重的事故。第一个事故是在发售的当天，中国以外有一堆的国家售价突然降低了，就是原来。中国区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但在发售的当天，突然其他有一堆的国家降低了，变成中国的售价变成了中等偏上了。啊，这个很多人认为是个阴谋，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啊，很可能只是一个操作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正常人都知道，这游戏你要卖得好，中国肯定是绝对的主战场。他们降价的一堆国家，那个可能预期的销售的拷贝数还不如中国一零头。没有哪个正常的发行商会通过这种方式去来提升自己的这个销量啊，这属于脑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引起了很不好的舆论反响。第二个就更幽默了，它游戏分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豪华版。结果上线之后，普通版的用户发现我能领到豪华版的独享的一些物品，就是变成豪华版就变成冤大头了。这个明显是技术上出问题了，这两个问题再叠加前面两个问题，一下子就开售之后好评率就直线下降，最低的时候到10%几。但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啊，我刚才也分析了，游戏外的因素有影响，但不是关键。发售时候的一些骚操作或者一些失误，你只要尽快的态度好去补救，也不是大问题。核心其实还是你的游戏本身的品质。今年上半年我玩过的一个，我认为今年我玩过的最好的游戏叫《无限机兵》，这也是一个国产的魂系游戏，二次元的角色。这个游戏比明末开发组更小，一共不到20个人。整个游戏你玩下来就会觉得到处都写着一个穷字，就没钱导致它很多地方就没办法做得特别的到位。但这个游戏的口碑非常好，我玩下来也非常喜欢。我觉得它是我现在觉得最好的一个血缘诅咒的代餐。这个游戏它发售的时候也出了惊天的失误。它刚发售第一个 BOSS，新手村碰到的第一个 BOSS，打到一半会死机，而且就过不去了。所以它也是一发售就好评率掉到10%几。但是它立刻发了一个补丁，把它修正了。因为这个纯粹是操作失误，他们把之前的老版本当作最新的版本上传了，然后就从 纠正这个问题开始，一路从10%几的好评率涨到90%，
哦，
就一两个礼拜就扳回来了。然后后面就几乎全是好的口碑，因为这个游戏确实品质上非常的有特色。它虽然很多地方因为没钱做的比较粗糙，比如说音乐略胜于无，就是都是可能从哪里找来的一些无版权的 BGM 随便配上去了。但是它的就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了，它的动作系统设计的非常有特色，它也直接引入了血缘我刚才说的那个枪法的概念。是它四种主要的特殊技能里面的一种，我非常喜欢，所以我一直用这一种，很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整个感觉、动作的反馈、响应很有那个味道。然后呢，它少量的资源都投在了最核心的，就是它的地图的探索和 BOSS 战上面，啊，这两个环节做得相当的优秀，所以它整个口碑就维持住了。一个极低的成本的20个人，其实也不算特别低了。20个人做了4、5年啊，那基本上我觉得也得是3、4千万往上的成本了，啊，最后他现在已经赚了大概有7、8千万了，就是肯定回本了，现在已经在很开心的做 DLC 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发售的时候有一些灾难性的东西不要紧，你只要你本身的产品的质量过硬，你是能挺过来的。如果你更牛逼一点，甚至你都不存在挺的问题，你就一路都会是往上涨的。所以。明末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发售的时候出了灾难性的事故，以及有刚才说的文化呀、命名啊各方面的问题，导致很多场外因素在喷它。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就是它的品质不够高，但是之前吹得有点过，导致它的口碑就被压抑住了，它没办法往上走。像我刚才说的《无限极冰》就很那个，非常低调，极其低调，一直。各种宣发都跟没有一样，然后偶尔有一些出来都是非常低调的，说：“哎呀，我们就是努力做一个自己想做的游戏啊，大家看着给吧。”就这种感觉，但大家自然会有一个公道的评价。现在中国的玩家就是见多看多吃得多，什么都接触过，还是很懂行的。总结一下啊，就是《明末》这个游戏，它为什么翻车？翻车的核心原因是它的品质，而这个品质呢，其实是制作人和开发组他对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够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不太清晰的，就自我定位上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才是它真正致命的点。反观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最近引起了很大关注的这个《影之刃零》。那个制作人，其实跟冯骥很像，他们都是原来有自己的做游戏的梦想，然后迫于生计去做了一系列的手游来赚钱，然后再开始做自己真正想做的这个单机大作。那《影之刃零》是很富的了，比《明末》比《无限极冰》那都有钱多了，他现在已经花了大概起码4个亿人民币了，还要再做差不多1年。我估计他5个亿成本是打不住的，也就是说，他整个成本跟黑手套工是相当的，但是他仍然非常的低调。他说：“我们这游戏也不说那么多，只是就是我们想把自己东西特色做出来。他想做什么呢？他想做一个中国风的传统动作游戏，就是类似于像刚才我说的《鬼泣》和《忍龙》这种风格的，但是他是中国武侠派的。”而它的武侠的内核呢是非常非常古龙化的，从对整个江湖的设定到人物的形象的设定到它的语言文字都很像古龙，制作人是一个古龙迷，然后他重点打磨的就是动作，就是让大家在动作层面上真的爽，所以他吸取了我刚才说的像忍龙那些经典动作游戏的一些特点，但是呢又做了一些现代化的改造，把难度降下来了，就不会出现我刚才说那种。就我就是过不去，像我打鬼泣，我可以通关，没问题。但是你说要打出那种好看的动作啊，得到很高的 A 级、S 级的评价，那我根本就不可能。很多别人玩的很花的作品，我就自己就摁不出来，你怎么努力都摁不出来。但是他这个就做了一些优化，成为他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然后他每一次出来分享的最新的一些片段、试玩的关卡。都集中体现他要做的这个特色，把它凸显出来了。然后他就很聪明，他整个体系是完全架空的，是一个架空世界的一个 称之为叫蒸汽武侠，就是蒸汽朋克加武侠，很独特的一个世界观。那这就不会引起你驾驭不了的很多文化上的莫名其妙的问题。拉杂说了很多啊，就是关于国产单机游戏的一些特色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制作人你要清楚你要到底想做个啥，然后你的主要的卖点是什么，然后把资源投上去，品质要追求极致。啊，绝对不能说还可以就行了，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是玩过最好的游戏的人，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其实我产生一个联想，因为我游戏不太懂，就是产品经理是做过，就是我觉得产品经理当中有一类产品经理就是过于自信，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东西用户一定会用得很好，或者说他们一定会想用，这样的产品经理这种信心其实你都不知道他从哪来的，但是就会带来灾难。
这个明末的情况跟你说的，我觉得基本就是吻合的，就是他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他没有真正的站在用户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而我刚才提到的，包括《黑神话：悟空》也好，《无限极冰》也好，还有还未来发售的这个《影之刃零》也好，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玩家视角的。我看过这几个人的一些访谈，那一听就是玩过无数的游戏，然后对游戏的玩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非常了解，而且比较正确的。那明末的那个制作人，我就很明显感觉他对玩家的理解是不对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个联想，就是联想到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有啊，不仅仅是国内啊，就是所谓的乔布斯崇拜，
啊。
就是那种就觉得我能够扭曲现实，或者说我能够像乔布斯一样扭曲现实，我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但你们就是喜欢
我觉
这
得这个
种，
实际上是对乔布斯的误解啊。老乔他的成功其实是站在他对用户的理解比别人更深这个基础之上。他知道人的潜在的欲望是什么，然后把他很直白的表达出来了。他才不是从无到有去创造什么东西呢。他走的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分析过啊，就是。乔布斯和苹果走的一个路线是所谓的，就是名流 celebrity 啊，然后通过这个 celebrity 的示范效应来宣传一个产品，实际上就是奢侈品的路线，只不过他选的 celebrity 不是奢侈品那些卖包啊、卖香水的啊，选的是那些文艺界的名流，他选的是技术界的名流，他就是说。这些科学家也好啊，这些技术上面的或者艺术上面的高人，他们用我们的工具能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所以你用也可以。它是这个逻辑，这是人性里面的一个东西，绝对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人性。以后大家看一些游戏啊，尤其是在还没有发售的宣发阶段的游戏。有一些技巧，就是可以帮助你很快的识别出一个游戏是不是有大概率会雷。就是你看它宣传的点，你比如说明末宣传的点，居然摆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说这个游戏很难。比如他们会这样去讲，说，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机能太强了，所以那个游戏不够难。而我们这个游戏呢，是正宗的魂类游戏，是真的难。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客观的玩家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怪怪的，对不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还没有证明你的能力和品质，凭什么跟已经是全世界游戏历史里程碑这样的《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去比呢？第二，谁会把难当做一个 feature 啊？不存在的嘛，玩游戏是为了难吗？是为了吃苦吗？肯定不是啊，我是为了吃苦之后的那个喜悦啊，或者那个吃苦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很有挑战，很有乐趣。这才是吸引我的点。你怎么能说我满地的地雷不当心就会踩到，然后让我很烦躁？这是一种卖点，一种 feature 呢？所以就类似这样，就是说在宣传阶段有一些卖点啊，要很注意。第二就是多听听他的核心的创作团队、核心的制作人他的观点。如果这个游戏要想他不雷的话，这个人绝对不会是那种很狂妄的，或者很自我的，或者凡事都是说啊，我喜欢什么什么，我要什么什么，这种风格的多数也会出问题。 连那种像小岛秀夫啊这种公认的游戏界特别有个性化特征的游戏人都是非常谦逊和善的，就他的成就已经高得很高了，而且崇拜者无数，但是他仍然是非常谦逊平和的，而且很少去强调他自己如何如何。那像冯骥这种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非常情商很高的中国人了。所以我现在对尹振林是非常非常看好啊，他的前期的宣传以及他的制作人访谈所带给我的感受，非常符合我刚才说的正面的那些特色。这个游戏我觉得虽然还要等差不多一年，我估计，但我是非常看好的。OK，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这个国产的单机大作肯定会越来越多，然后也一定会有非常优秀的或者非常扯淡的。大家慢慢会越来越习惯了，只要数量上去。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近期的暑期档电影里面的佼佼者啊，就是南京照相馆。但是我们不打算详细的谈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本身品质肯定是高的我是上映第一天去看了啊，我觉得是近期非常难得的，这个题材拍成这样，非常非常不容易，它各方面都很周到。从剧本到它的整个镜头的设计安排，包括它对于一些敏感点的处理方式，都非常的成熟和沉稳。我觉得甚至小孩子也可以去看，完全没问题。我觉得12岁以上完全 OK，12岁以下看你们家自己情况。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而且大概率应该就是暑期档的冠军了。但我们今天主要想讲的其实不是这个电影本身啊，而是涉及到这个题材。涉及到二战、日本侵华战争以及里面很多的历史事件所引发出来的我们的一些思考，一发生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事件，总有人会提到这个词啊，讲仇恨教育，说我们鼓励大家去参观731的遗址，还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或者去拍去看像南京照相馆这样的一些作品。就是一种仇恨教育，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恨别人，而不是原谅等等，有这种论调非常多。我们想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仇恨教育？这个到底是不是仇恨教育？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可以先补充一些信息啊，因为其实我也很关心历史，也很对日本这方面也很有兴趣，所以尤其在看理想上面也听了很多节目啊。我之前应该也推荐过几次的那个潘妮老师，他一直在最近的这个看理想平台上在有一个连载，在讲日本失落的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节目其实每一集我都觉得都很推荐大家去听。但是他最近就在讲日本最近的这个失落的30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他分了2集来讲，一集讲的是日本的排外主义是怎么兴起的，另外一集就专门讲的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是怎么兴起的，但是背后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排外的逻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都怪外国人。简单的说啊，那所以呢，在日本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这种右翼政客，他们会特别愿意去宣扬各种排外的言论，以及排外的政策，以及这个相关的这种比较耸动的新闻，比如说啊，有一个中国人或者有一个韩国人在日本怎么怎么样，犯罪也好，这个。盗窃也好，或者是反正产生什么恶性事件也好，所以都是他们干的，或者都怪他们，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抢了我们的这个生意，甚至还这个伤害我们的老百姓，这是一类排外。那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整个经济下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会这样的反弹。还有一类的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说实话，日本其实有很多的左翼的。日本的左翼很早就是非常强烈的督促，认为日本政府就应该反省。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他们也非常的痛恨这些日本左翼是很不错的，我自己感觉。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日本的政客是 开始想要去推动对于这个侵犯的这个二战历史的这个所谓的修正，而且呢，他们的表现形式很多时候是，怎么说呢？看上去也有合理之处，比如说他们拍那种反战电影，但是他们的反战电影是怎么反的呢？他们是说我们日本人也经受了很多苦难，所以我们要反战。这也就算了，日本人当然也经受了很多苦难，但是直到有一些电影，像潘金莲老师介绍的有些电影，那是真的过分。他直接就是在讲神风特工队里的人，他们的苦难，他们的牺牲，就有这样的电影，就是类似于就是什么永远的什么零式战斗机的那个，有一部
这
电影
种
是
电
专
影
门，
很多啊，不是有的问题啊，在日本非常多这一类电影。
而且它的主线是什么呢？它要宣传的还不仅仅是苦难，它想宣扬的是，就是它不讲前期，不讲早期的战争历史，它讲的就是日本在后期在美国打过来了之后，日本的军人们前赴后继的是保家卫国，所以才会有神风特工队，而神风特工队的功绩，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日本现在的和平。才带来了日本战后的繁荣，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日本的这种纪念馆，就是纪念神风特工队，然后留存了很多很多的当年的他们的遗书。而这些遗书写的是什么呢？就潘金莲老师在那个节目里面特别指出，大家要记住，他们当时写的遗书是在受监管的情况下写的。不是他们自愿的，就写了个遗书，怎么怎么样？他们是在受监管、受审查的方式下留下了遗书，然后上了战场。那些遗书，如果撇开事实、撇开历史，当然很感人。但是他最终在美化的是什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也是在日本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非常神奇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冲绳岛啊，是美国最早开始要。就是要快要进攻到日本本土的时候，冲绳岛那边就是一线了。但冲绳岛其实本身不是最开始不是日本的本国，它是琉球被日本
也是
吞
殖
并
民
了
地
之后，
了。
对，也是殖民地。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在美国快要打过来的时候，其实干了一个令人发指的事情，是逼迫冲绳岛上的老弱妇孺一堆人自杀。就最开始所谓的玉碎是从他们开始。
对。
然后呢，日本有一个诺贝尔的这个文学奖的获奖者，好像叫川端康成，哎，不是，是另外一个名字，反正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段历史。然后居然他被起诉了，起诉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写这样的书啊，说我们日本军人去逼迫这个冲绳的老百姓自杀，这个首先你歪曲历史，第二你伤害了我们这些二战日本老兵的感情，所以起诉他。然后这个起诉本身没有胜诉也还好，但是日本的文部省真的把教科书的里面的一些标准给改了，就不提这段历史。所以我要补充这些细节，想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谁在歪曲历史，以及我们到底是在干啥？我们只是在尽可能的讲述真实的发生过的历史，而日本那边有一大批的人。在歪曲历史，在美化历史，美化侵略，然后再强调他们的牺牲，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真正糟糕的事情。
你刚才说到那一位是大江健三郎啊，
啊，大江健三郎，
对，他那个作品叫《冲绳杂记》，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来看。这个大江是真的挺了不起的，我很佩服这个人啊。他是90年代拿的奖，主要其实就是因为他写的这个《冲绳杂记》。实际上，在90年代，日本人还算比较正常的年份，2000年之后更魔性一些了，更魔怔了。刚才老张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就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叫仇恨教育？仇恨教育是鼓励大家去恨别人。那仇恨这种东西，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我拿一个。 相关但不完全一样的一个领域的事情来做一个类比，就是我们现代的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刑法，它里面其实对犯罪和对犯罪的惩戒等等这些东西啊，是蕴含了一些精神的。这些精神是在过去的几百上千年里面逐步发展，最后到今天成为大多数人类的共识。什么共识呢？其实就是有一个词儿，大家可能听过啊，叫同态复仇。同态复仇就是，比如说两个村子的人啊，你杀了我这个村子一个人，那我就杀你村子一个人，这叫同态复仇。你如果杀了我三个，我也杀你三个。但其实，在现代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精神里面，是不鼓励同态复仇的。为什么呢？因为同态复仇最终并不能消解仇恨，它反而会增强仇恨。我们这个节目以前也聊过巴斯坦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以色列奉行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同态复仇，你让我的人死了，我就让你的人死，而且他那还不叫同态啊，就是以色列有一个非常霸道的原则，就是1:10，你杀我一个人，我要杀你10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我以色列人少嘛，我一个人比你的人更金贵一些，因为我人少啊，非常奇怪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特征的。但这个其实跟现代人类社会和现代法律的精神是不符的，因为这种同态复仇，你一直这样来回来去杀，只会扩大仇恨，不会降低。那么现代的人类社会和法律所认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消解犯罪的话，它实际上需要从根子上去解决它。怎么解决呢？有几部曲，我把它总结为4步啊，叫做认同、纠正、惩戒、补偿和预防。就是当一个犯罪的行为发生的时候，首先全体民众要认同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是犯罪者，谁是受害者，犯罪到什么程度，适配什么样的罪行，这个就是所谓的认同，需要全体去认同这个事实基本面，做出定性的判断啊，谁侵害了谁。侵害有多严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后面所有的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好，第二步是纠正。如果这个犯罪行为仍然在继续发生当中，比如侵害了别人财产啊，对别人造成了名誉伤害，他必须要纠正，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并且把不当侵害的东西要退回去啊。这些是一个叫纠正。那有些行为无法纠正，比如伤害、杀人，它已经造成了影响不可逆，怎么办呢？那就需要一定的惩戒和补偿，啊，赔钱或者这个人要坐牢，严重的这个人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来作为赔偿，但是绝对不会什么连坐啊，比如说一个人他杀了三个人，那他只用一个人被死刑了，这样是不是就不够呢？那么现代法律认为这个惩戒已经够了，因为他是这个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他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叫惩戒与补偿，然后就是预防。预防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惩戒告诉你你要付出的代价，第二还有其他的一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对犯罪的方式的一定的约束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持枪，是为了让某些犯罪变得更不容易发生，因为很多伤害和凶杀都是冲动型的，冲动型的他手上拥有的武器越强大，那伤害就越高，对吧？类似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现在人类的共识是同态复仇并不解决问题。去认定发生的事实，对这个事实做出纠正、惩戒、补偿和预防，这才是真的能消解仇恨的方式。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中日的关系，那你也要回到这个基本面上来。如果我们认同我们刚才说的现代的人类的法律精神是对的话，那么我们记住历史是为了啥？难道是说我们也要搞一个东京大屠杀来做同态复仇吗？显然这个不是的。啊，如果有一些人在提这样的东西，我们第一可以认为他只是口嗨，第二我们认为他可能就是在挑拨，啊，甚至可能他就是故意做扩大化来让我们一些正确的行为变得负面。这种言论你是要去识别和反对。我们真正要的就是刚才说的4个阶段的处理：第一，认同； 大家认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谁对谁错，这个要是铁一样的事实摆在那里，所有人都必须认。第二，我们要纠正，啊，你日本原来占的我们的地方必须还给我们，台湾是中国的，就是从这里来的，惩戒和补偿，你日本不能再拥有军队，你要做出战争赔款。当然，我们后面免除了战争赔款，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法理上你是要做这样的赔款的，预防就是要避免它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怎么预防呢？很简单，就是你日本得认啊。你连你以前做的事情都不认的话，我怎么能相信你以后不会再犯？这是很简单的常理。然后你一天到晚说你要正常化，你要重新拥有军队，甚至日本现在还有一派政客说他要拥核啊，那这个显然就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还没有对你之前的事情做出认同、做出纠正、做出补偿，那你就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回到过去的那个状态。所以，真正务实的、正确的方式，首先第一步是要直面和承认历史，其次是在今天有务实的态度，然后你才能面向未来，你去发展。所以，真正的仇恨教育不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另外一些事情，是中国人压根就不会做的事情，历史上也不怎么做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做的，恰恰就是防止同态复仇、防止仇恨的事情。就是刚才说的认同、纠正、惩戒和预防。那刚才老庄已经说了日本那边的事情，我可以再补充一些啊。日本人拍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来描绘他们在二战中的苦难，但是从来不提他们对二战是什么样的一个贡献。他们是发起方啊，你发起了一个事情，然后自己被苦难了，那不是活该吗？这有什么好多讲的呢？然后，像对于战争中的一些行为的崇拜，那根本演都不演。我们在国内很少宣传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不想引发一些过度的仇恨，但反而呢，他们愈演愈烈了。日本有很多地方都供有一些祠堂或者一些纪念碑，纪念的都是类似于刚才老庄说的什么神风特攻队啊，类似这样的，很多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出名的，像某神策，是吧？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东西在日本各地都有，非常多。一个纪念碑啊，一个佛龛，到处都是。你仔细一看，上面祭奠的都是一些战犯。所以，日本人真的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正视这些历史。我现在的体会啊，就是其实跟我们东南那个半岛类似。他们现在处在的状态就是不愿意正视这些历史，回避对这些历史的正确解读，这样呢会让他们短期觉得好受一些，因为你承认你曾经干过非常恶劣的事情，你会非常难受。但是呢，从长期来看，你会越来越痛苦，这就典型的长痛不如短痛。我最近看到一个 X 上有一个帖子，就是从南京照相馆这件事情引发而来的。大家在谈到就是南京大屠杀相关这样的事情，因为 X 上有很多日本人在抨击啊，说我们这个电影如何如何，下面就很多中国人用英文发了一些历史材料。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留言，是一个日本的年轻网民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很难相信我的祖辈会犯下如此的罪行，但是我又将信将疑嘛，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啊。他说，但是我查完资料之后，感觉更加不安了。他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的未来堪忧，日本是不是能继续存在下去都不好说。”这个话说得非常的隐晦啊。但是如果了解日本人的民众和他的文化传统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对日本人来讲，这已经是非常激烈的表达了。就这个哥们儿，他一开始将信将疑，然后去查一下，发现哇塞，还真有这样的事儿，最多只是有一些细节不确定。那说明啥？说明他平时收到的在日本的教育和媒体给他的信息都是错的，是国家在有意识的隐瞒和歪曲历史，所以他觉得这样下去，日本是不是能存在都不好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短期会比较舒服，就是啊，我不用去正视我以前曾经犯过的错误了。但从长期来讲，只要中国这样的国家还存在，你就不可能把这段历史完全抹掉，就是。 你如果说，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美国和日本了，那说不定你真能抹掉，但不可能啊。这个反过来也就能够说明啊，就是现在的日本人因为这种历史的这种重构啊，这种歪曲和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很可能会陷入一个很迷茫和很魔怔的状态，甚至有一些日本人，这个也是潘妮老师讲过的。有些日本人就真的是痛苦啊，他觉得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存在啊？他不在多好啊，没这个国家，日本该多开心啊！他就会陷入这种非常虚无主义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你能做好吗？你能成为正常国家吗？完全不可能。其实日本在历史上是走过正确道路的，在70、80年代，日本连续有几个首相。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有两位，一个叫田中角荣，这个人出名，他有一个谈话叫田中角荣谈话，是日本战后历史上对二战的总结和定性最正面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在之后20、30年里面都是日本政府的官方的正式态度，没有人去质疑和推翻它。那也是日本跟亚洲周边的国家关系处理最好的20年。在田中角荣之后，有一个我们成长年代非常多听到的一个首相，叫中曾根康弘。这两位基本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啊，就是延续下来的，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二战，给亚洲人民带来了苦难，这些我们深刻的反省，未来一定不会走这样的道路，就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虽然没有德国啊那样的一些更加务实和深刻的反思。但至少态度是正确的，我们是愿意接受的。好，那这波人他真的是深刻的反省了吗？我其实非常怀疑这一点，因为在各种各样的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田中角荣也好，中曾根也好，他们其实是非常务实的日本民族主义派。他们的观点其实很简单，他们的诉求就是要让日本重新成为正常国家，重新成为全世界尊重的正常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拥有自己的现代化的未来，这样的一种态度。只不过他们非常务实。就田中角荣曾经讲过一个话，他说：“日本要重新成为正常国家，如果不得到中国的谅解和支持，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这就是他很务实的态度。但是遗憾的是，后面日本慢慢的把这个态度抛弃了，而且在实际的行为上开始越走越远，包括修改教材，包括去限制和约束很多正确的历史的表达，都是从90年代以后开始的。到了00和10年代，安倍晋三出来做了另外一段讲话，也是在8月15号所谓的终战日讲的一段话。他这段讲话就完全把田中角荣的讲话翻回去了，他只字不提日本发动二战的罪行，他只是说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很多苦难，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反战，就是刚才老庄说的那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安倍作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发表的正式的讲话定的调子，这个调子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十几年了。目前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为什么会从当年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到现在变成这种很虚无的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日本这个门阀政治啊，它必然会越来越腐朽，越来越不能正确的处理事情，这才是日本未来最大的一个威胁。最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也是我听潘妮老师有一次直播的时候讲的，最近不是大家都闹着让石破茂下台吗？他支持率不高，很多人不喜欢他。但石破茂实际上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务实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家族跟田中角荣非常的熟，他甚至可以算田中角荣的弟子派的人。现在很多人想让他下台，日本的媒体有一个猜测，说石破茂会在今年的终战日讲话里面对中国卑躬屈膝啊，对中国示好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从安倍晋三的讲话想重新往田中角荣讲话那个方向去回退一些， 啊，所以日本的右派非常怕这件事情，非常不想这件事情发生。最新的新闻是时报出来了，说我今年8月15号不会做这个中站讲话，有人猜测可能会改到9月2号或者3号，或者不管怎么样吧，他们在内部角力啊，就是说很想去讲点什么，右翼的大佬们非常的怕他去讲点什么，让他赶紧辞职。所以这个是日本现在在闹啊，但不管怎么样，他就算他讲了，可能也影响有限，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我还是想说一点啊，就是现在日本这个状态，还是政治人物的责任会更大一些。民众说实话是非常容易欺骗、非常容易误导的。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啊，日本的年轻人他是真没听过历史真相，他的真相就是假的，他的脑海里面的历史就是错的。很明显，我看那个网民的留言，他英语写的还不错，要么是留美的，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应该是在日本年轻人里面相对还受教育比较好，有一定的思考和使用工具的能力的，他能认知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大部分人可能就无所谓了啊，所以民众呢，真的你很难去怪他啊，但是政治人物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责任。
其实那个今天早上，我正好还看到一个视频，也是一个老外，一个应该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反正说英语的。然后呢，他也不了解就是731的这段历史，但是他做了件什么事情呢？他请了一个英国的音乐人，就意思说我花笔钱，你帮我写首歌，但这首歌呢，就是731主题，但是你随便，我不管，你自己去找材料。找了材料以后，你来写首歌。最后呢，那首歌播出来了，就是现在这个在微信视频里面是10万加的播放量，10万加的转发量，还有10万加的点赞。但这首歌下面的评论，很多人是这么评的，就大家好些中国人啊，当然中国人会觉得不够好，为啥呢？就这首歌的写法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说他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一首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号码。当我被叫到这个号码的时候，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就要终结了。大概就是以这种感同身受的方式去哀叹一个生命的毫无意义的就逝去了，而且会讲到什么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呐、啊，然后他现在白大褂上还染了鲜血啊。就那首歌本身旋律很好听。而且的话呢，也突出，尤其是突出了这种被屠杀、被做实验的这样的一种恐怖。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呢？中国人说这首歌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恨。其实我们这么理解，就是我很理解那个写歌的人，我也很理解中国的很多的这种朋友，就是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以后的反应，就是一个老外。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第一次了解这段历史，他能够做到的感同身受，第一反应当然是震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一个无辜的老百姓为什么就会被拉去做实验？这太惨了。但是他们的感同身受只会到这种程度。
这个确实是。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的感同身受，因为那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
所以才会有叫国仇家恨。然后老外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他能够有某种感同身受，觉得哎呀，这个太过分，或者这个太恐怖，这已经是挺好。所以历史教育这件事情，只能我们自己搞，也只能我们自己牢牢记住。
对，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啊，两个不同的战场。在国内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保证大家对这个事情正确的认知，同时呢，也激励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努力。就是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有多重的威胁，是吧？帝国主义的威胁永远都在。对我们的奴役，对我们的一些打压、欺负。这个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我经常最近这些年有一个思考的方法，就是一个思想实验。就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设想一下：假设中国不存在，这国家压根儿不存在，这个事儿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对整个世界来讲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
你就会发现一定会变得非常的烂，只会比现在烂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也说实话力不从心也做不了，但至少会留有一些希望啊。所以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努力。这个是在国内当我们去宣传的一些东西。我看到这次南京照相馆有一个微博上的一个网友，可能是一位妈妈，就是带自己孩子也去看了，10来岁的一个小孩。他说：“我带他去看，也不是为了怎么样，也不是为了让他恨谁，就是让他得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事情，让他知道现在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觉得这种非常朴素的，但非常正确的一种历史观。
嗯，
那在国际上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因为现在西方在有意识的成体系的。去篡改历史，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了，什么把那个红军攻入柏林的那张著名的画，把它改成美国的士兵和国旗，是吧？
嗯。
然后美国跟日本在一起歌颂硫磺岛战役啊，说我们当年一起啊，展现了什么勇气和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向日本去把自己打扮成二战的受害者。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事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至少保持一个力量，去保护这些历史的真实。如果中国失败了，中国弱了，中国被人控制了，这历史真的就翻过去了。包括我们的小孩都会是学到的非常错的历史，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这个暑假有空，反正没看过的，我是推荐大家有兴趣就去看啊。家里有孩子的，我刚才说十几岁的，一般问题不大。那至于说更小的孩子，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会不会带他去南京的那个纪念馆？如果你觉得他去那个纪念馆没问题的话，那这电影绝对没问题。这电影的冲击力甚至还不如那个纪念馆。当然，这个冲击力是指视觉上的那种东西啊，它实际精神层面所提供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好的，那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就先这样啊，谢谢大家，
好，拜拜。
好，
拜
谢谢
拜。
大家，拜拜。